二个问题，如果家属之中有人病至昏迷状态，但又不能用佛号助念，因病者及家人都不信佛，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是否可否在病者面前念地藏经给他听？昏迷者是否听见我们念经？念经之前要对病者怎样开示？你这个问话里头有矛盾啊！你说这个病者及家属都不信佛，都不信佛，你念地藏经，他怎么会相信呢？都不信佛，这个事情麻烦。你要说是他不相信净土，他还相信别的法门，那些他相信哪一个法门，就用哪一个法门的仪规经论多好当然对于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时候劝他，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这个时候往往他听到他生欢喜心往年我们在美国华府有一位居士就是在临终时候才闻到佛法的他往生了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是这个殊胜因缘触动他过去生中的善根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两三天里面他能够功夫不间断一样有成就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愿第十八愿里面都看到的临终的人对他开示最重要的劝导他放下誓言放下所有一切的牵挂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总对于自己的家业对于自己的家亲眷属放不下这是很大的障碍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劝他万缘放下一心向佛随着佛去往生这是最上乘的那么临终的开示地藏经上有榜样告诉他把他自己心爱的宝物他最喜欢的东西将他变卖为他修复这个修复里面最殊胜的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的方法塑造佛像如果财力并不是那么多 现在可以用什么？用印佛像啊。我们戒缘的里面这个彩色的画像啊，这是供养佛宝啊，印诵经书。那么现在还包括录像带、录音带啊、光碟，这是法宝啊，供养法宝。布施出家人，这是供养僧宝啊，所以把他的积蓄、把他心爱东西变卖来供养三宝，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啊，让他自己听到，他自己明白啊，这都是身外之物，他带不走的。供养的功德他可以带走的啊，使他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如果他的财富很多，那就可以修大供养啊。这古人把自己的住宅布施作为道场啊，这个功德就更大了啊。像我们过去到南京啊，去参观金陵刻经处啊，金陵刻经处是杨仁山居士的住址，是他的家啊。他往生之后啊，就把他这个家捐献出来作为刻经处啊，供养三宝啊。这个是有财富啊、有力量的人啊，这个做法殊胜呐 啊。他懂得了，他是行家了，佛学家了，他懂得啊。他这个做法了，是财施、法施、无为施，通通具足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他把它捐出来做刻经处啊，我们去参观过。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杨仁山居士是念佛往生的，他要是不念佛不求往生，这一个功德他也一定到天上去享天福去了啊，他这个福报不在人间。这些例子我们都多想想啊，多为病人开导啊。这个时候不能说啰嗦话，不能跟他讲经说法，那时候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啊。放下外面啊，特别是啊，他要给你说出看到什么什么人在哪里，什么什么人在门口，所说的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已经故世啊。我们在病重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情形，这地藏经上说了啊。是不是他的家亲眷属呢？不是，是冤亲债主变成他家亲眷属的模样来诱惑他啊，来引他去，引他走了之后那就跟他算账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关头，这叫魔镜现前。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就是这一句话。他要是我看见这个人看见那个人，大声提醒他不要理他，不要管他，老实念佛。佛来了才可以跟他去，不是佛谁都不要去理他，就这一句提醒他就好，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家庭发生事故和孩子不听话，可以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吗？可以的。所以念其他经典效果一样吗？你既然提到念地藏经，又何必再搞其他经典呢？你不是把你自己搞乱了吗？诸位要想的，心一乱了，效果就没有了。心要是定的，那么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常劝勉同修，我们在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前，决定要一门深入。那个一门深入啊，有不思议的效果。最忌讳的夹杂，这个道理希望你多多的去想想。涉猎经论太多，我们自己心念是杂乱的，无论用哪一个法门都不得力，这就非常可惜。这一位同修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居士受菩萨戒，戒经中要求受戒者应半月半月诵戒，但弟子每日读无量寿经念佛，并没有去诵戒，不知这样做是否如法？这样做不如法。戒经你叫你诵戒，你没有诵戒，所以你问如法不如法呢？我告诉你，这个不如法。但是从广义方面来讲呢，也如法。为什么呢？大乘无量寿经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你每一天读诵，依教奉行，你已经具足戒品，所以说如法。那这就说是一如法也不如法，一不如法也如法。我就不必再深讲了。第二个问题，在菩萨戒本里面注解当中读到，在家而中受菩萨戒，与诵戒及入坛时可用慢衣，不知在其他何种情况之下尚需用慢衣？如大家在一起上早晚课时是否需要？需要的。跟大众在一起做佛事的时候，在家菩萨戒可以大衣，也就是说出家人大衣的场合你都可以大衣。 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常教诲我们，皆为无上菩提本呐、不持戒，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可是戒学的根本是十善无戒。十善都没有做到，这个戒那就是有名无实。所有一切戒品都是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上。你看净业三福讲的就很好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条是基础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才建立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十善？没有十善心，没有十善行，哪里来的戒品？所以真正享有成就的人，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白与十恶相应还是与十善相应。与十善相应呢，你是佛弟子；与十恶相应，你是魔弟子。佛与魔差别就在此地。那么讲到戒律，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古时候对戒律真正下功夫有研究的人，明朝末年的欧冶大师，在近代呢，诸位都晓得弘一法师，他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对戒律非常重视，而欧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那么比丘戒最低限度啊，要由五比丘来传授，那比丘没有了，比丘戒就断了。所以我们今天去受这个比丘戒，弘一大师讲得好，这是形式啊，名字比丘啊，假的不是真的，要不要受呢？要受，要受一下，受了之后自己清楚，决定不得戒。你受了之后，如果自己称为比丘，这是有罪过的。那为什么要去受呢？受了之后就研究比丘戒，读诵比丘戒，避免讥险。你没有受戒的时候，那就这个戒本你不能看呐，你不能学。我受了之后再学，回过头来学，学一条得一条，学两条就得两条。受了之后啊，知道自己不得戒，但是我努力认真的去学戒， 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是这样教给我的。他老人家非常重视戒学。我跟他三年当中常常提到持戒重要。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老人家所说的重实质不重形式，要求你做到，要不杀生这一条，要真正做到，不是天天念这个戒本念的没有用处看到蚊虫蚂蚁还是要把它杀死，那这有什么用处呢？要真的去做到，不偷盗，戒经里面讲不偷盗讲得非常严的，叫不逾矩。这个东西有主的，主人没有答应，我把它移动位置就犯了盗戒了。主人这有主，他是这样方法，我把它搬到这边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有习惯性的放东西，你移动之后他再找他找不到了。这不逾矩，主人没有答应的决定不能够移动啊，这样严格。那我讲的比较更容易懂一点，就是把占人便宜的念头断掉，还有想占人别人便宜的念头，这个心是盗心的。不管你有没有行为，你有没有去做，你还有这个念头要盗心。不邪淫，要从念头上去断呐。还有这个念头，这就错了。在大乘法里面，你就犯戒了。所以持戒要从起心动念之处去检点。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叫不善念头，损人利己的念头，要彻底断掉啊！那这别人对我们怎么个看法，那是他的事情啊，那与我们不相干。最重要是自己心地清净，言语正直，身心端正，这比什么都要紧。这底下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曾认识一位摩门教的教徒，与他进行过交谈，他说摩门教的目标是求永生，并且也是二力法门，与我们净土宗的二力法门是一样的。弟子对摩门教不甚了解，不知他们所求的永生是否在天界。摩门教是从基督教里面分出来的一个支派， 啊，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非常盛行啊，他们的这个我们佛教讲大本山呢、这个摩门教的根据地在加州啊，信徒也不少啊，那是不是能够得到永生呢？这个很难说。佛法里面是跟我们讲理呀，啊，净土的二理法门，第一个要靠自力，第二个是他的，啊，他们也讲二理法门，我在美国遇到过。基督教的传教士啊，来跟我谈，他们也是二理法门，但是他们第一个是神的力量，第二个才是自己的力量，他跟我们是相反的啊。所以他说他们也讲信也行啊，可是他们是以信天主为中心。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以信自己为中心的。你看看欧耶大师讲信，第一个是信字，第二个是信他，哎，他们不是，他第一个是信他，第二个才信字，跟我们恰恰相反不是说信了就得救啊，哪有这么便宜